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智慧的源头，
但以理书第一章十七节至二十一节。这四个少年人，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，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阿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到塞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
掌权的不是尼布甲尼撒，而是上帝。四个人的出色表现并不是来自巴比伦的宫廷特训，而是出于赐知识和智慧的上帝。这个是具有智慧文学色彩的但以理书在第一章凸显的讯息。三年的训练期满了，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。谈论之下，王发现这四个人出类拔萃，不单止将同受训练的年少精英比下去，更加远胜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人。要知道，这些人笃信巴比伦的神明，认定观兆、占卜、解梦等等的能力是来自众神明，甚至是来自黑暗的势力。而这四个人却是远胜一众术士。在旁观者看来，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或者是幸运的，竟然得到太监长的善待，或者是他们才智过人以至蒙王的赏识。但是他们四个人心里面很明白，一切都是出于他们所信靠的上帝，全部都是因为他的作为。上帝掌管一切，这个讯息在第一章一再出现，是上帝将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交付尼布甲尼撒之手，是上帝叫管理人冒险应允但以理免吃王膳的要求，亦都是上帝使四个人长得比其他年少精壮和俊美，是上帝让四个人在学问上、智慧上远远超越其他的精英，得到尼布甲尼撒的欣赏。圣经说，到塞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这个简短的结语很有意思，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是上帝指民秘掳的开始，亦都是但以理侍奉生涯的起点，最后以塞鲁士王元年作为第一章的结束。但以理虽然身为秘掳者，他的一生却跨越了整个秘掳时期，经历了改朝换代，而且比他的敌人活得更加长久。无论在什么境况，上帝仍然在掌权。这个首尾呼应的讯息，对秘掳在外的以色列民来讲，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就算是秘掳去到异邦，上帝的子民仍要确信上帝在掌权。上帝是要成就自己的心意和计划，而子民的本分就是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和忠贞。思想，上帝不单只是掌权者，他亦都是信实的，值得人全然信靠。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经历国破家亡，又被掳到异邦，在人看来真是很不幸。他们大可以埋怨或者选择麻醉自己度过余生， 但是这四位少年人却定义凭着信心将自己的生命全然托付给上帝，因而经历到上帝的保守眷顾。我们是不是也都有这个的确信呢？决定信仰是一刹那的事情，但是面对人生路上的种种挑战和抉择，要持守信仰到底，就要坚心地靠赖这位信实的主，深信昔日上帝如何看顾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，今日他同样乐意施恩给那些信靠他的人。
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剑丽，播音张素心。